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8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下令美军在加沙修建港口，以协助救援物资运送。布林肯和海地总理通话，强调海地急需进行政权交接。美国陆军士兵非法出售协防台湾等军事机密给中共，目前已被逮捕。加拉格尔呼吁切断纳税人资金流向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两会期间，江苏公安厅起火，张家港政府大楼被炸。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将参加台湾新任总理就职典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晚间，拜登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他已指示美国军方在加沙修建一个港口，以便向在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中流离失所和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运送急需的援助物资。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日向记者表示，该港口的主要特点是一个临时码头，每日可提供数百万辆卡车的援助运输能力。首批物资将在美国军方以及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支持下，通过塞浦路斯途径运送。该官员表示，我们将与以色列就陆地安全要求进行协调，并与联合国及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合作，分发救援物资到加沙地区。他表示，这项新的重要职能将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规划和执行，而目前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部队已经在该地区或者是开始向那里转移。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一通电话中向海地总理亨利表示，海地急需交接政权，该国急切需要加速过渡到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政府。美国国务院官员尼科尔斯当日在美国商业团体美洲国家协会表示，布林肯强调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涵盖更多政治势力，具备带领国家渡过选举期的广度。与此同时，布林肯亦与现任加勒比海共同体主席圭亚那总理阿里谈过，讨论加勒比海共同体为解决海地危机而进行密集外交。亨利日前到肯尼亚为一支国际稳定海地局势部队做好安排，但由于这个月5号返国时无法回到海地首都太子港，因此在美国自治领地波罗尼国降落。目前海地已被武装集团控制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海地早已深陷政治、安全和卫生等重重危机。美国司法部官员礼拜四指出，一名现役陆军士兵由于非法出售与美国协防台湾武器系统及导弹防御系统等相关敏感资讯被中共，时间长达一年几，此人目前已被逮捕。这位名为舒兹的陆军士兵同时亦是一名情报分析员，他总共被控6项罪名，包括密谋取得和泄露军事国防资讯以及贿赂公职人员。根据起诉书， 舒姿拥有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据称2022年6月以来，他就与一名被称为公谋者 A 的个人密谋披露各种文件、相片和其他国防资料。舒姿被此人招募，不单只是因为他拥有安全许可，还因为他的任务是收集敏感的美国军事资讯。而舒姿在过程中至少获得14笔支付，总共是$42,000，目前正在等待法官进一步量刑。美国国会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共和党主席加拉格尔3月7日在该委员会举行的日益增长的风险、生物经济与美国国家安全听证会上指出，流向中国生物技术或基因科学公司的所有资金都将用于增强中共和共军的实力，必须停止资助对手国家毁灭美国的努力。3月6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投票通过向参议院报告一项立法草案，2024年禁止外国获取美国基因信息法案，旨在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华大基因、药明康德及旗下的华大制造及美国分公司等被视为值得关注的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并阻止美国政府与使用他们设备或服务的公司签订合同。根据路透社2021年的调查报道，华大基因在全球利用它产前检测服务收集超过800万孕妇的基因资料，并与中共军队共享研究。华盛顿邮报去年披露称，华大基因利用疫情检测需求在全球四大洲总共20多个国家建立了能够搜集基因数据的火眼实验室，引发 DNA 军备竞赛忧虑。中共政协人大两会召开之际，江苏省7日在一日之内有2个政府机关大楼发生事故，一处是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大楼爆炸，另一处是江苏省公安厅大楼发生大火。相关消息目前在中国境内完全被封锁，但在场外引发关注。目前没有大陆媒体报道上述两大重大事故，后续发展和事发原因都不得而知。3月7日早上，网上传出一个署名袁剑雄传单的相片，传单上写张家港市政府是我诈，我要求惩戒贪官，还我工厂、私宅等不平等待遇，正在等待自首。传单的落款上有此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由于正值一年一度中共两会，江苏短短一日内有两处政府机关大楼出事，场外网友议论纷纷，古时周处除三害，周处出生地刚好就在现在的江苏。还有网友表示，暴政之下必有勇夫。1979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吉米卡特总统在当年4月10日签署的台湾关系法，即将在下个月届满45周年。美国参众两院两党领袖及数十位议员3月6日在国会山一次庆祝活动中重新确认了这部法案实施几十年来对加强美台关系的作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透露，他将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到台湾参加中华民国当选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说，今年人们将见到很多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美台之间的友谊一如以往坚定。台湾驻美代表余戴雷就对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坚定支持表达感谢，尤其在台湾在极具挑战的地缘环境下，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提供的安全协助，是让台湾今日能够成就一个活跃民主的重要因素，美台伙伴关系亦将因此而更加牢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欧盟3月7号起要求登记中国入口电动车，美呼吁加关税。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7号发布安全警报，加沙谈判未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离开。调查发现美港口中国制起重机装有通讯设备。全美消费者保护州提醒新型 AI 诈骗。港府全速推动23条立法，彻底肃杀异议挨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欧盟文件指出，从中国入口到欧盟的9人座以内新电动车将由3月7号起向海关登记，以便未来回溯追缴欧盟可能对中国科征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欧盟启动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案期间的预防性措施。美国就呼吁对中国电动车加关税，继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和卢比奥提出法案，要求提高中国汽车关税后，三名参议员民主党人，包括密歇根州参议员加里皮德斯等人，3月7号亦敦促拜登政府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入口关税。他们敦促商务部将调查重点放在高度联网的中国汽车，以及中共控制的高风险互联和自主技术潜在入口等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上。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四话俾路透社知，政府对呢个问题深感担忧。白宫2月29号曾经表示，美国正系对中国汽车进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美国正对中国汽车入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喺联网汽车技术人忧之际采取行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7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俄国首都莫斯科48小时内恐遭极端分子大规模攻击，呼吁美国公民未来48小时避免参加大型活动，避开人潮，保持警惕。目前警方并未对此公告提出回应，美国亦未提供细节。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美国驻俄罗斯莫斯科大使馆在安全警报中表示，大使馆正严密监控有关极端分子即将向莫斯科人潮聚集场所发动攻击的信息，呼吁美国公民未来48小时避开人潮聚集场所。目前尚未清楚美方掌握信息来源或内容。莫斯科时报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才宣布以击毙计划在莫斯科犹太教堂发动恐怖袭击的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分子。几个礼拜以来，美国和阿拉伯官员一直在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在礼拜日开始的伊斯兰斋戒月开始前停火6个礼拜。埃及官员说，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认为，哈马斯目前在谈判中占据上风，理由是以色列内部存在政治分歧，包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战时政府出现裂，以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减轻加沙人的痛苦。埃及官员说，辛雅尔希望华盛顿和以色列之间的摩擦能够令他达成一项对哈马斯更有利的协议，他正推动包括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在内的协议。但由于加沙停火协议谈不成，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发布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7号已经离开埃及首都开罗，不过仍然会持续进行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直到与以色列达成协议。近日，美国国会对部署在美国各地港口的中国制造的货运起重机进行了调查。《华尔街日报》3月7号报道，根据国会助手和文件显示，这些被安装的通讯设备包括可以远程存取的蜂窝调制调解器，而这些通讯设备之前并未注册。 五个大楼同联邦政府的其他情报官员对上海振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制造的巨型起重机所带来的潜在干扰和间谍活动感到担忧。近 80% 的美国港口使用这种中国制造的起重机。根据《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2021年联邦调查局在一艘向巴尔的摩港口运送起重机的船上发现了情报搜集设备。上个月拜登政府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投资超过200亿美元用美国制造的起重机取代中国起重机。此外，美国政府还推出了一套海上网络安全措施，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黑客已预先做好准备，以便在发生公开敌对行动，例如台湾军事冲突时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3月3日到9日是全美消费者保护周，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发展，纽约市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局长马尤加提醒纽约人警惕新型骗局人工智能骗局。市消费者局说，人工智能影响生活的每个方面，消费者应及时了解最新诈骗类型。现在出现新的骗术是利用人工智能语音克隆技术来冒充你的家人或朋友的声音，要钱财或个人信息。骗子还可能使用高度伪造的技术来修改图片或影片，冒充公众人物或你的亲人。纽约市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提醒，如果遇到诈骗，可以在线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骗局。对已经上当受骗的人，应当前往纽约市金融授权中心寻求免费的一对一专业金融咨询服务。由2008年以来，该中心已经为73000多客户提供了服务，帮助他们减少了1亿多美元的债务。中共人大常委会3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年度会议上誓言，将通过一系列新法律，保障主权和安全利益。同一日，香港政府亦公布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是亲北京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对基本法第23条国安条例全速进行审议和完成立法程序的敦促下，港府在当地时间3月7日傍晚宣布，礼拜五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23条立法正式公告，并提交立法会审议。一些投资者说，这种快速推进法案的方式令人担忧。23条立法针对的犯罪行为包括叛国、偷取国家机密、间谍、破坏、煽动及外部干预。该立法还将具有治外法权的效应。另外，外界担心该法可以用来恐吓和限制香港之外港人的言论自由。美国国务院今年2月在一个声明中说，23条立法可能用来通过制造逮捕和拘押的恐惧来消灭异议声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变中美在朝鲜半岛较量。马克龙划红线，俄罗斯若果向敖德萨或者基辅推进，法国就出兵。全莫斯科恐遭受大规模攻击，美驻俄大使馆发安全警报。美政府关注美港口中国制起重机装有可疑通讯设备。湖北民众上访爆冲突，直接说当局是土匪黑社会。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9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韩两国在南韩本土和邻近海域启动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美韩表示参加人数比2023年多了1倍，来加强因应北韩不断升级的核威胁准备，但是没想过亦都成为美中角力的战场。 这场演习就受到来自中共军方轰炸机的重点关照。美韩两军近期已经多次在黄海上空探测到中共军队航空兵部队轰六 K 轰炸机的动向。中方军事专栏号外同学八号的报道说，这些中共空军的轰六 K 由多个方向进入黄海，并且接近美韩演习海域上空，随后就掉头返航。美国根据飞行航迹推断，咁系中共轰炸机部队喺度进行模拟打击黄海水域同南韩本土嘅训练，所瞄准嘅潜在假想敌被认为系驻韩美军基地同舰艇。该专栏分析，中共特登出动轰六 K 嘅举动，系为咗向美国同南韩传递军事信号，带有挑衅意味。轰六 K 号称中共国产，前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的苏联制的图十六轰炸机，但是轰六 K 的内部架构有改变，飞行性能和瞬息化能力有提升。另外，轰六 K 号称可以发射长剑二十空射型远程巡航导弹，仲能够成为空射型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平台，自然就成为中共军方炫耀武器的工具。与此同时，平壤当局亦都放出风声，话领导人金正恩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感到怒火中烧，因此亲自视察了一场北韩军队的大规模炮兵演习。今次实弹演习纳入边境单位。北韩方面指责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是为了入侵北韩所做的预演，威胁两国要付出高昂代价，要将敌方首都首尔置于攻击范围之内。而金正恩在前一日才刚刚巡视北韩西部地区的一座基地，即使中国和北韩双方都各有动作摆出阵势，但是海外军事评论人士沈舟指出，中共今次两会已经自爆了中美军队的关键差距。在美国和西方的科技封锁下，中美军事科技的差距正进一步凸显。三月七号，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安排了六名军队代表发言，但是就没有火箭军和空军代表。今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兴领域战略能力，这两个军种竟然没有人发言，显然缺乏了关键的一环。原来被视为王牌的中共火箭军含金量正在快速下降，换句话说，现有能力难以应付现代化的新型战争。如果继续以美国为假想敌，就必须有新质战斗力。沈舟指出，俄军苏-34、苏-35同预警机不断被击落，中共空军主力的俄制战机自己亦都觉得没信心。中共抄袭美军的 F-22 搞出了歼-20，但是就不敢轻易对外亮相。美韩今次举行自由护盾2024联合军事演习，正在探索同练习组建联合海上战斗群，就是为了应付北韩和中共的威胁。在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军队能够同俄罗斯抗衡到现在，盟友的军事援助和帮忙不可或缺。乌克兰军队近期依靠美国提供的武器，有效地造成俄军不少打击。有跟踪战况的 X 账号8号发消息说，乌克兰军队近期用美军提供的弹网刀300无人机攻击位于阿夫迪夫卡的5名俄军，造成俄军4死1伤。相关的影片显示，弹网刀300在锁定好俄军之后立即向他们发动攻击，还未察觉到危机的俄军因为突然袭击而倒地。帮助乌克兰军队作战的外国志愿者也都是乌克兰军队的一大助力。 X 账号 Ukrainian Front 指出，一班外国志愿者为乌克兰战斗，其中一名志愿者来自印度。影片里面的外国志愿者身处地道里面，用枪攻击地道外面的俄军，在弹药耗尽之后，他立刻补充弹药，并且继续对敌人发动攻击。另外，乌克兰军队本身亦都在同俄军的对战中取得成果。乌克兰军队第21独立机械化旅 和第56獨立摩托化步兵旅聯合行動，摧毀了俄軍的一部 TOS-1A 火箭炮、一部坦克和一部 BMP 戰車。法國總統馬克龍較早前畫出紅線，一旦俄軍將前線向敖德薩或者基輔推進，可能引發法國的干預。法國媒體獨立報報導，馬克龍在當地時間7號會見各黨領袖，重新定義針對烏克蘭的支持路線。他再次重申他在2月26號的表態，就是法國有意派遣軍隊前往烏克蘭前線。法國其他黨派領導人表示，馬克龍提到可能發起干預的前提是俄軍將前線向敖德薩或者基輔推進。另外，法國和摩爾多瓦8號在巴黎簽署了國防合作協議，法國將會在軍事訓練和情報共享方面幫助摩爾多瓦。關於摩爾多瓦將會購買哪些武器系統的談判將會在幾個月之後開始。有分析認為，摩爾多瓦最近比較危險，普京一直打該國的主意，想由那裡攻擊敖德薩。摩爾多瓦有個很大的軍火庫，如果被俄羅斯控制了，就會對烏克蘭非常不利，所以法國出面，普京會三思是否有能力挑戰北約。法國亦都是核武器擁有國。美國各地港口的中國製造貨運起重機近來已經引起美國政府的關注。近日美國國會對部署在美國各地港口的起重機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這些中國製造的起重機裝有通訊設備，但是有些無法維持正常操作，不過就可以遙距存取數據。這項發現令人擔心中國製造的設備可能對美國港口安全構成威脅。《華爾街日報》3月7日報導，五國大樓和聯邦政府的其他情報官員對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製造的巨型起重機所帶來的潛在干擾和間諜活動感到擔心。有接近 80% 的美國港口使用這種中國製造的起重機。國會文件顯示，這些起重機被安裝的通訊設備包括可以遙距存取數據的蜂窩數據機，而這些通訊設備之前並沒有註冊。國土安全委員會的一名助理說，在一個美國港口使用的起重機上高發現了10多個蜂窩數據機，在另一個港口的伺服器機房裡面也都發現了數據機。有些數據機和起重機的操作組件有主動連接，雖然在起重機上高安裝數據機進行遙距監控操作和軌道維修並不罕見，但是國會調查人員說，一些使用振華重工起重機的港口並沒有要求添加這些功能。一位美國港口營運商表示，這些數據機不是現有合約的一部分，它們被安裝在起重機上高是有意這樣做的，這些移動診斷和監控服務並未註冊。當第一次見到這些數據機的時候，他們不確定是誰安上起重機的。美國立法人員由美國港口和執法機構的簡報中了解到，振華重工曾經多次提出遙距存儲美國起重機和其他海上基礎設施數據的請求。上個月美國政府宣布將會在未來五年內投資超過200億美元用美國製造的起重機取代中國起重機。此外，美國政府還推出了一套海上網絡安全措施，對中國黑客預先做好準備，避免發生公開敵對行動，例如台灣軍事衝突的時候，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被破壞。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格林表示，中共政府正在尋找一些機會收集有價值的情報，並且系統性深入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包括海事部門來利用漏洞。該委員會一直在調查中共在海上的安全威脅。格林說，美國顯然已經疏忽了這個威脅太久。俄烏戰正在進行之際，俄羅斯除了不斷被烏克蘭軍隊跨越國境進行反攻之外，日前疑似受到另一個大規模攻擊威脅。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7號發出安全警報， 话俄罗斯首都莫斯科48个钟头内恐怕受到极端分子大规模攻击，呼吁美国公民在未来48小时避免参加大型活动，避开人群，并且保持警惕。目前俄方并未对公告作出回应，美国亦都未有提供细节。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美国驻俄罗斯莫斯科大使馆在安全警报表示，大使馆正在严密监视有关极端分子即将向俄罗斯人群聚集场所发动攻击的资讯，呼吁美国公民在未来48小时避开人群聚集场所。目前外界仲未清楚美方掌握资讯的来源或者内容具体是什么，但是莫斯科时报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7号较早时候宣布已经击毙计划在莫斯科犹太教堂发动恐怖攻击的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分子，因此不确定美方所提的大规模攻击事件是否同该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亦都暂时没有作出回应。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俄关系日益恶化，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美国公民应该采取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去年二月更曾经发出警告，要求在俄罗斯居住或者旅行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亦都发出类似的警告，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俄罗斯。随着形势的发展，民众应该时刻关注当地媒体的最新消息，确保个人安全。每年中共两会到北京请愿已经成为各地访民的一个独特抗争，并且受到当局的暴力接访。日前湖北武汉访民到北京被当局绑架到一部黑色私家车里面，结果被民众包围，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武汉民众直接叫当局做土匪、黑社会。3月7号有网民在海外 X 平台揭露，3月5号湖北武汉江汉区民主一街一部载有被绑架访民的黑色接访私家车被市民当街拦截，现场民众无畏无惧地大声高叫，正义不怕邪恶，动手了，他们接访的人动手打人了，其他人在北京打官司，这些接访行为不是绑匪吗？还有人指出是当局的法院搞的，肯定是法院搞的鬼。民众还指责当局人员，你们自己都有阿爸阿妈，在北京正常上访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访民截住私家车影相说，吃这碗饭接访民的真是丑，你将车牌遮住做什么？怕丑啊？你们将六十几岁的都推跌，就是要将你们的样子影低，这样来整老百姓，还不是黑社会？还有人怒叫，杀死他们，杀死这些绑匪，准备拿东西防卫自卫。很多网友都拍手大赞，说对共匪的战斗要有勇有谋，做得好的地方可以展示出来做例子参考，这样可以共同提高战斗意识和战斗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外媒突然曝光中共神秘79号文件，美推 TikTok 禁令，旅日媒体人表示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王毅中外记者会泄露中共最高机密和习近平野心。桑普律师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香港会非常沉沦。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9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 观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nn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等我们来听一下 Kenny 说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六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嘅希望同埋健康嘅信息。《华尔街日报》3月7日发文披露，对于在中国运营的美国科技公司来讲，不祥之兆已经出现。这个就是中共早前发布的内部文件，叫做79号文件。这份文件是中共在2022年9月发布的，又有人将这个文件称为消 A， 即是消除美国科技。知情人士说，79号文十分敏感，高官和高管都只能够浏览，不可以复制。文件要求金融、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前彻底更换他们 IT 系统中的外国软件，从基本办公工具到供应链管理程序，全部都要换中国的国产软件。这种提高日常运营的软件是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盈利的最后堡垒之一，例如微软和甲骨文都是这样。但现在中共党魁要求从半导体、战斗机等关键技术到粮油生产都要自给自足，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IT 硬件制造商是中共这场自给自足运动的首批目标，戴尔、 IBM 和思科已经逐步被替代，连首都北京的一些政府部门都开始使用国产的产品。中共官员去年被要求不可以使用 iPhone， 要改用国产手机。而79号文件就将目标对准软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79号文件是由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下达的，国资委负责中国庞大的国企央企系统，中国最大的100间上市公司入边，有60多间都属于国企系统。79号文件要求国有企业每个季度都报告最新的信息，说明本企业在电子邮件、人力资源和业务管理方面改用中国软件上边的进展。根据《华尔街日报》睇到的数据和文件，和知情人士的透露，就算国有产品有时不好用，但是包括银行、金融公司和邮政系统等在内的中国国企还是按照指令不断更换外国的软件。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和西方脱欧进一步闭关锁国的一步，亦都显示在中共眼中，中美关系只能够继续恶化。上报发表署名汤明辉的文章，他说处理人事和政策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到现在都没有开，管政治局常务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7个人当中，有3个人属于政法系统，掌管内廷书记处和中办的蔡奇地位凌驾于掌管外廷的李强之上。这些安排都显示政治安全是中共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入面安全两个字出现了29次，遍及经济、外交各个领域，因此汤明辉判断安全将成为以后中共施政的主轴。在这种背景之下，习近平可能为政权的安全加快与西方脱欧。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3月7日以50-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针对 TikTok 的法案，要求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180日之内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分离，否则美国将会禁用 TikTok。 这个法案旨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免受来自 TikTok 等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的威胁。这个法案将继续交由国会两党投票表决。TikTok 是抖音海外版，有大约 1.7 亿的美国用户。投票之前，议员听取了一份闭门机密简报，内容涉及 TikTok 的国家安全隐忧。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联手提出了这一项立法，希望解决 TikTok 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加拉格尔表示，只要脱离字节跳动， TikTok 就可以继续生存，就好像切除肿瘤的手术一样，通过这个过程来拯救患者。分离成功，大家还可以使用 TikTok。 他强调，根据中共的制度，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个很危险。白宫新闻秘书卡林皮埃尔赞扬了这一项法案，说行政当局希望看到这项法案完成，可以交给总统办公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认为字节跳动和中国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TikTok 从母公司分离可以解决令人担忧的安全问题。这个企业的代表自己信誓旦旦地说他与中国政府无关，现在世界上对他这种陈述就表示这个就是一种谎言，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华为的任正非，他也说他与中国政府无关，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军队下来的人，而且他的公司的运作很多是政府用了很大的资源去支持的。美国、西方等国家现在也都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我想要求字节跳动他们向 TikTok 撤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可能西方国家会要更谨慎、更全面地研判中国这些公司、中国这些所谓民间企业的一些做法，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张本珍提醒大家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中共的这种做法是用这个大的市场来绑架世界，就好像中共加入 WTO 之前，他就誓言说要完全遵守 WTO 的要求，但是这么多年之后，大家再一看，他只是在里面为自己找好处，但是对于他要承担的义务几乎是全部都没有做到。张本珍认为西方社会已经意识到来自中共的危险，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美国人现在就意识到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不可以再拖延下去。中国他制造这些社交平台真是令人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西方国家对这些主要的担忧就是他对个人的隐私还有国家的安全造成的一种可能的威胁。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当然他面临一个选择，他们可能用了很长时间觉得这件事很方便，便利性和个人隐私的危险，还有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这件事就是要做一个选择。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7日在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召开外长记者会，王毅批评美国的小院高墙阻断和中国在高端科技方面的合作，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王毅宣传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共的理念。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习近平当局和毛泽东时代一样，无视中国经济下行、失业率大增、民生困难的处境，大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虚妄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如果支持中共继续这做，就将成为中共的牺牲品，就好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一样。他说，王毅在这重复一些话，要去推动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很多人会将他看成是一句空话，但事实上我们看习近平上台的将近12年，的确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那个时候毛泽东是拉住整个世界所谓亚非拉的受迫害受奴役的民族和国家去反抗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阵营。 而今日习近平他所做的仲系呢一套。当年中国的整个经济民生处在一个赤贫的时期，而且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中共的政策，包括那时中共在整个国际社会大手笔地援助其他国家，令中国人饿死了几千万。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从来都没有反省过，认过错。在讲到人工智能的时候，王毅表示，如果企图在人工智能上面搞什么小院高墙，不单止阻挡不到各国的科技发展，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削弱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不能够再允许个别或者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在人工智能方面，感觉上中共是担心了，因为美国对中国的高端晶片的出口方面的限制，将越来越多的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因为这个涉及到整个中共未来不单止在经济领域，在高科技领域，甚至在未来的国家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上面，已经明显地处于劣势。他说，如果他在中美之间的高端战略竞争上面落后太多，共产党的专制统治都会有很大的风险。他就很难去驾驭美国，驾驭这个世界，他们这个经济会被整个欧美进一步抛开距离。那中共只能回到生产低端产品，再回到以前所谓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中共恶言相向，其实也都是企图去做一些博弈。另外，王毅表示，金砖扩员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赖建平认为，中共无非是想将这些流罗国家串在一起，做这些国家的霸主，去造反，和欧美所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宪政民主体制、普世价值体制对抗。他要挑战这个世界秩序嘛。美国人、欧洲人早就看清了中共的本质，所以中共一边诈穷、诈可怜，一哭二闹三上吊，又要闹美国、闹欧洲，你们不公平、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那你要反对国际秩序，你要挑战，人家为什么要对你好，为什么要跟你搞好关系呢？香港政府八号公布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提出23条各项罪行的定义、细节和罚则等，其中叛乱罪、叛国罪一经定罪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这项草案长达212页，间谍罪和境外干预罪可以判20年和14年，煽动意图罪可能被判监7年，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可以判处10年。香港立法会八号开始审议这项法案。希望之声记者八号采访了香港台湾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桑普表示，香港已经完全沦陷到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情况你看到香港很多境外的媒体都已经部署，甚至已经将记者撤出香港。如果23条立法之后，外资一定会撤出香港，所以香港不会好像香港政府一样盛世经济日夜都缤纷，不会这样，会非常的沉沦。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美英德话极端分子将在莫斯科发动袭击。网传长沙官太太开车撞小学生，影片被封。指控中共不守协议，人向边境增派10000人。华尔街日报揭79号文件，中共要删除美国科技。在时代广场见证干净世界的善良好酷。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美国、英国驻俄使馆7号发出警告，检测到极端分子即将针对莫斯科大型集会发动袭击，建议本国公民避免参加大型集会。德国就关闭两处驻俄的领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美国公民在未来48个钟之内避免参加大型集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公民应该避开人群，关注当地媒体的最新动态，并注意周围的环境。英国外交部亦发布类似消息，说未来48个钟内，俄罗斯可能面临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德国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使馆亦将关闭，不再办公。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美国有遍布全世界的监听系统，对全世界发生的事都了如指掌。在俄乌开战之前，美驻俄大使馆亦发布过类似讯息，敦促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制定撤离计划。当时俄外交部发言人仲炸底质问美国大使馆是否通过合作渠道向俄罗斯外交官传达了相关的资料。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当时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警告实际上不单只是警告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亦是在警告莫斯科。美国发出警告之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安全部门表示，已经挫败了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对莫斯科西南部卡卢加地区一座犹太教堂的攻击计划。这个组织计划向信众开枪，他们同武装分子进行了交火，并搜查了这个组织使用的一栋建筑，发现了枪支、弹药和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大使馆的警告是否同这件事有关。 Alex Chan 表示，不排除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要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等地方搞事的可能性。俄罗斯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地一直存在加大的恐怖压力，提醒在俄罗斯，尤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中国人，美国人的情报不是讲少。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有7个共和国，都是穆斯林国家，历来是俄罗斯治安的重点。目前俄罗斯内外形势动荡不安，普京大选政权不平静，外有乌军远程打击，内有各类政府反组织和恐怖分子，需要随时准备听美国人的警告。不过推特账号杰伊认为，现在距离普京的选举只剩下几日，他可能会炸毁一些事，然后归咎于乌克兰、美国、欧盟，就好像他在1999年所做的那样。他指的是1999年俄国公寓楼爆炸案。据维基百科介绍，当年俄罗斯在两个礼拜内连续发生的4宗严重爆炸事件，造成3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并且在全俄范围内散布了恐惧的浪潮。这一宗袭击案件和达吉斯坦战争成为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导火线，而时任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以这个为理由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随后普京顺利成为俄罗斯总统。推特账号斯马特亦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将在莫斯科实施恐怖主义是完全合理的，毫无疑问俄罗斯会将这些归咎于乌克兰和他的盟友。另外，中共外长王毅7号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穿梭调停，提出要令到俄乌双方早一些谈判。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反驳说，中国不适合担任俄乌战争调停人的角色，他的反西方亲俄的偏执理念不具备担任调停人的信誉和能力，因为北京完全公开地和侵略方俄罗斯站在一起，背弃了和乌克兰誓言旦旦签署的所有战略伙伴协议和安全保障条约。中共全面支持俄罗斯战争经济和战争供应链，提供给战争使用的卡车、铁路货车、芯片、无人机等，和俄罗斯一样双手沾满了乌克兰部队的鲜血，他的责任不可推卸。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政策与欧洲事务部主任雅瑟利尔亦都表示，调停人需要保持中立，但是中方不具备条件， 他既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没有为解决冲突发挥建设性作用。所以欧洲对北京在调停俄乌战争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抱幻想。八号，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在华沙大学出席波兰加入北约25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西方的政客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已经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北约部队在乌克兰的存在并非不可想象。我赞赏马克龙总统的倡议，因为这个是关于普京怕，而不是我们怕普京。中共两会期间，八号在长沙一条马路上，一群小朋友正在过斑马线，一部宝马轿车快速地冲了过去，撞向一群小学生，伤亡情况不明。网传撞人的是长沙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老婆，因为老公出轨竟然开车冲撞翻学的学生。网传影片入面目睹学生被撞的车主发出惊呼，连续叫故意的吧，快点打120啊。这部宝马车撞到学生之后被民众拦住停在路边。车主是一名中年的妇女，情绪有点失控，她对着交通警察大叫，我被其他人脑控了，我已经被脑控了。现场一名男市民气愤地说，你脑控什么啊，脑控还开车。另一名女市民愤怒地指责她，你自己是妈妈，怎么忍心去撞小朋友，你是报复社会，你是故意的，报复就要找那个人嘛。网传聊天记录显示，有人说这名女子的丈夫是烟草局的，她去烟草局举报丈夫有外遇，但那些官员维护她丈夫，导致这名女子情绪失控，饮酒之后报复社会。亦有人说女子的丈夫是转业军人，分配到烟草公司，最近有了外遇，这名女子接受不了。有当地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表示，男的是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官员，他们夫妻有矛盾。由于现在是两会期间，事故现场被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了之后，现场一点血迹都没有，就是想将这件事快点清除。有现场目击的人说相当严重。据悉事发的时候有两名学生被宝马车撞到，其中一名学生被车带着拖了一段路。车主落车的时候还说，我要报复社会。这段影片在大陆社交媒体热传，但很快就被删除。相关影片在推特上传出之后，网友议论纷纷，说为什么报复社会呢？冤有头债有主，去找造成痛苦的仇人嘛。他的背景很厉害吧。场内所有影片话题全部被删了，就好像没有这一回事，可怕。普通民众面对不公无处申冤的时候，选择将矛头指向中共政府。七号，江苏省公安厅大楼突然发生火灾，江苏省张家行市政府大楼发生爆炸。网传一个署名袁剑雄写的传单，说张家港市政府是他炸的，等自首。落款上还附上身份证号码。当日网传一张图片显示武汉一元路人民政府门口，一名女性手拿着斧头将人民政府的牌打烂，有人说看看将人民恨成什么样。网民评论说，总算有人意识到要向上找根源，而不是底层互害。自己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敢于向政府要求解释，才算是好汉。印度一名资深官员七号向彭博社透露，印度政府将从本国西部边境抽调10,000名士兵，派往印度同中共之间有主权争议的边境，同当地分队的9,000名士兵组成一个新的战斗指挥部。印度国防部长辛克在同一日强调，如果有人袭击印度，印度武装部队有能力做出适当的回应。印度当局今次的增兵部署可以看出印度高层对这个地区的重视。中印的争议边境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区。印度总理莫迪在过去10年内大力推广旅游发展，为当地注入了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 中印关系突然恶化的原因开始于2020年。两国发生了致命的边境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身亡之后，印度当局重新部署了5万名士兵进行巡逻。之后陆续地，两国除了各自派去更多部队之外，还升级了与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并部署了导弹以及军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